喂，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午安啊！今天呢，又到了周末了啊。那么今天的这个个别辅导日啊的主题呢是恋爱迷失跟大学生升学就业。的个别辅导，那么我在这儿期待着大家啊，来进到这个地方来，让我们来谈心，希望能倾听到你内在的心声，不管你是恋爱方面的，或者是你在升学啊，升学啊，高考以后要升学的一些烦恼的问题，都欢迎你能到这个。这块净土上来做一个交流跟分享。那么这是一个心理辅导的一个部门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是会把你的这个所说的事情呢，我们会把它当一件事情来叙述是可能的，但是呢我们不会把你的名字把它摆上去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做心理辅导呢，对这件事情啊，对这个人所处理的事情他的感觉啊，我们会把它也许在某个时候叙述出来。像今天呢，我想先跟大家来做一个一个我曾经做过的一次心理辅导啊，就是有关于他的恋爱上的问题啊。那这个主题呢叫做这个爱到深处无怨尤啊，爱到深处无怨尤啊。那么有一个女孩子啊，她来跟我庆祝啊，她说我暂时叫她纯粹啊，纯纯好了啊，很纯洁的纯纯啊。纯纯呢说，最近呢我渐渐的感觉到一些压力的来源，是来自于父母的、事业的以及对自己未来生活规划的。今年总的来讲呢进展不太理想，所以呢让原本计划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有的一个结果呢都不能一一的呈现。原本计划今年结婚的事情呢我放弃了我结果终于放弃了。那我就说了是怎么个不理想法呢你说放就能放吗在你的婚姻上你说放弃就能放吗，放得下吗？那纯纯说，接着我对父母的承诺也失言了，我的事业也陷入了一个绝境，感情的事呢不能放也要放我用十个月的时间呢，让自己用理智做了这个决定那真不容易啊。那我就说了，你放的什么原因是什么呢？请说一说吧。那纯纯就说了，原来是一段不该真正属于我的感情，但我相信这个过程呢，是彼此真感情的付出的。所以呢后来我不怪他，我退出了，我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中间呢他的父母一直站在我的这一边，但都不能让他清醒，只会让他对我误会加深。我也不怪他，也不气，只觉得他好累，需要整理整理自己的感情空间呢给他释放的机会。就这样他去了另一个城市工作了。那我就说了，很好，你很勇敢哦，你真的很贴心，可见你对他已经是爱到深处无怨尤了嘛那纯纯就说了近一年的时间呢他都犹豫的要回头，可能因为我一直在无言的承受着但是呢我不想了， 因为最后让我看到的是他很好，很重感情，以至于理不清情感世界的头绪啊，这就让我很失望了。那我说，距离才产生了，产生了美，因为你们有距离才产生的美啊，才让你有清醒的感觉啊。他纯纯说啊，我不能让自己啊和我爱的人以后呢还徘徊在迷茫与混乱之中啊。那我说了啊，那他的爱情不能专一是吗？啊，纯纯说是的。为此呢我难过了半年啊。那我就说了，你呢，你此生只愿爱一个人吗？纯纯就说，可能在阿姨的面前啊讨论爱情的事情啊，我显得太稚嫩了啦啊。那我说啊，他在你心中已经十全十美的话，我相信你是愿意只爱他一个的啊。纯纯说，我认为啊人是可以有多段的爱情经历的，但一定要在当爱的这个人上负责任。我特别指感情全部的投入，选择和放弃一段真感情的时候啊，都应该是认真慎重啊。那我说了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吧啊。任何人呢是不可能会成为他人心目中的十全十美的人的啊。那纯粹就说了啊，你纯粹说啊，您说的没错，人都有缺点的，爱情也是有瑕疵的，只能全部接受或者是全部的放弃啊。那我说是的，你的观念呢也应该是其他女孩子的婚姻观念，只是呢你比较宽，他们呢比较窄而已。纯纯说，你过奖了，其实呢婚姻一直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很重的。那我说，你认为你放弃之后会等到一位能全心全意的人来爱你吗？纯纯说，我很看重他的质量，我认为我会找到的。那我说，在你心中啊已有了根深蒂固的婚姻模式了吗？纯纯说，是的，可以说是一种诉求的观念。那我就说了，也许这个人啊对你非常专情，他也希望你全心的对待他一个，而不允许您啊有其他异性的交往的时候，你还要他吗？纯纯说，我理解你的意思啊。我说，反之呢，你希望你的那一半能完全符合你的婚姻模式，你才愿意与他结婚吗？纯纯说，别人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你所描绘的事情，描绘的那样啊、的描绘的啊、那样的对方啊。那么我说，那哪样的对方啊？纯纯说，完全被占有的，乃至于控制对方的，是吗？可能我有遗漏一个我很在意，也是令我做最后决定的一件事情啊。那我说，你会在意他要完全的占有你，乃至于控制你，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那纯纯说，谁都不会愿意的啊，被控制，我也不会的啊。那我说，是的，你会觉得失去了自由是吗？ 啊，纯纯说，我也不希望我的爱人受此束缚，失去自由，我也不会这么做的。啊，那我就说，如果是您呢，你会觉得失去了自由，对不对？啊，纯纯说，我想啊，这样说比较直接，啊，直接啊，那么。那我就说，你继续说吧，我听着。啊，那么陈真说啊，那么他就是他选择了第三者，我不会要去真正要求对方完全服从我，听信于我，失去所有的自由，我不是这样说的吧？啊，我就说是的，是的，啊，纯纯说，而是通过一个对他过往情感的回顾，他选择了回头，啊，他选择了回头，啊，放弃我和他的父母，这是我最痛心疾首的，也是后来迫使自己做出这样决定的原因，因为他让我看到了一个磨都磨不掉的事实，啊，那么我就说了，他选择了第三者了吗？啊，纯纯说可以这么说啊，不过呢，这个第三者啊，就是他以前的女朋友。那么我说，纯纯说，其实呢，我放弃的时候并不怪他，倒是在。真心的祝愿他以后幸福快乐，啊，那么你或许相应就是说你或许比他成熟的快吧，他还在上人生与婚姻的课呢，啊，那纯纯说你说的没错，无论最终呢他是得到自己回头想得到的。还是没有，我都祝福。相应，我就说了，你有很美的度量与心怀。未来他如果遇到了挫折的时候，他肯定还会回头来找你，找你的。那纯纯说呢，看看呢，他挣扎的那个时期呢，我是心痛的，为他胜过为自己。啊，那我说你有。成人之美的雅量与宽容的心怀真是了不起啊。啊，那么纯纯说他和我都看到的是他真正爱的那个人不是我而是别人。啊，那纯纯说我最后告诉他父母的也只有这两句话。我说人生有时候就是如此荒谬的。荒谬的啊，纯纯说不要逼他，他不会感激的，让他自己成长成熟，让他选择自道的事，让他选择自己的道路啊。其实呢他大我五岁啊，经历感情远比我早远比我早熟才对。我说那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了比较之后他以为后者比你更适合自己等到结完婚呢对对方呢缺点呢显出之后呢再一比较又会后悔的啊那纯纯就说了是的其实呢缺点这个东西呢像爱屋及乌啊我说是的许多人必须经过许多次的爱情挫折才会成长的啊，似乎男人更胜于女人有此需要呢那纯纯就说了人们呢选择的未必是更好的但却认为是最适合自己的他认为他很适合他虽然他和我样样比不上但他认为很适合他的啊 那我就说了，这可能就是他发现他们两个的频率更接近吧，你高了一点让他有点自卑，可能你做他的红粉知己比较合适，做情人的感觉好像会少了一点纯粹，会少了一点哈。纯纯说是的，这是他对他父母说的，在当时呢我不会扮演那样的角色。我就说了，我想他的选择呢或许是对的，你给我的感觉呢应该找一个比你年纪大又事业有成的成熟男人的男人啊。纯粹说很多人都这么说的呢那我说所以呢不要急，慢慢找，你还年轻，有更美好的未来的。纯纯纯纯就说了谢谢阿姨的鼓励，我也这么想的那我说不要为了结婚而去结婚那纯纯说这一直是我对婚姻的信条，现在心态很好，平稳了，平稳了那我说找不到合适的痛苦一辈子找不到合适的你会痛苦一辈子你勉强自己的话那纯纯说没错，只是今年看到年迈的父母寄予期望的目光我觉得有点难过，对不住他们的难过那我说您看过《红楼梦》吗纯纯说看过的那我说你喜欢哪一位的性格呢那么他说圆融圆融的性格呢一样有遗憾的我说圆融的性格呢一样有一种遗憾的那纯纯就说就个人的性格方面呢，我欣赏元春他比较欣赏《红楼梦》里的元春那这个湘音说太好了，我直觉里也觉得你比较像他呢纯纯说是吗我说你高贵内敛有圆融的性格是别的女子甚至于男人们都自叹弗如的那纯纯说高贵典雅有自己的个性和主张又不失传统礼仪那我说那么个性主张不是传统我说他太完美了，元春太完美了那么几乎没有缺点呢那纯纯说谢谢阿姨这个过奖过奖之词那我说可是在当时的社会呢，他不嫁到这个皇族去呢，他这么完美的性格，一般人谁能比得过他呢那这个纯纯就说不过呢我起来又相差了甚远我说不过呢他嫁好像是嫁对了，但是一样的不圆满，离家好远，没有自由，欠缺了亲情的这个滋润亲情的滋润那这纯纯就说了是的，不过呢我可没有他那么的高贵，也不是非找这样这样品质高贵的人不嫁倒觉得现在交通工具也发达了，哪里都不比元春当年探家之艰辛那么那我说总之呢你记住我说的一句话现在的人呢 都喜欢别人需要自己啊，才会有自我存在的价值，不喜欢完全被爱所包围，被爱捆绑，被爱捆绑了自己，程度呢极度的想让自己呢留一些空间，能让自我存活在这个处处有压力与束缚的时代啊。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最需要的是能让我们过得比较自由啊，自在啊。那么纯纯说，好的阿姨，我记住了啊。那么我说对不起，我们今天呢只能谈到这里，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谈《红楼梦》里的其他人物吧。啊，纯纯就说了，谢谢您的请听和见解，我受益匪浅，你是个好妈妈，让我想家了。这是这一篇呢是我曾经在跟一个女孩子呢谈到她在恋爱之后呢最后放弃了跟她走上红毯的那一端啊，红地毯的那一端啊，就是结婚啊。那么她的那个这个男朋友呢就是离她就是最后也是在挣扎之中来放弃了她啊。那为什么要放弃了她呢？以我的分析，可能这个女孩子太完美啊，促使的这个男孩子呢好像没有一个能够在她面前表达的那种空间啊。因为一切都是由她来设想的，很周全的啊，她做人处事呢样样都非常的周到啊。我想是她是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啊，她会比着自己有点像元春呢。那我就想的元春的这种性格啊，让我们觉得她真的是不能随便嫁的啊。如果元春她当年嫁了一个普通的人的话，那她的日子真的很难过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对方的男孩子，我们如果也站在他的角度来讲啊，有这样一个女朋友是很高兴的，但是真的只能做朋友啊。做妻子的话结了婚的话，他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啊，他可能会觉得没有自我的一个空间啊。那也没有，他这个女孩子大部分都是可能会很细腻的照顾着他，而他自己本身呢他没有那机会能够发挥他去爱别人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最后呢他又碰到他原来的那个女朋友啊。那么在一相比较之下呢，他倒觉得这个女孩子倒给了他一些空间，也就表示说这个女孩子有一些缺点啊，也许他可以来互补啊，也可以来。所以呢这种婚姻呢真的是勉强不得的啊。如果我们能这样理解以后，我们也就能够释怀，我们不要为这个情所困啊。那么如果说你的确是很优秀没有罪过啊，你还是可以的继续你的优秀啊。你要找到一个对象啊，如果你找到一个对象是一个比你能力差一点啊，而且是呢他可能男孩子成熟的比较晚啊，他可能好像处处还需要你照顾的话，如果真的是这样，你是真的爱他，那么他也迷迷糊糊的怎么就娶了你的话，那这样子的婚姻啊，我们可以可想而知早晚也会出一点问题啊，出一点问题。那么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婚前呢要设想好啊，就是说今天谈了十年的恋爱啊，最后呢发现我们不是很合适的时候要分手啊，我想这也是要有很大的勇气啊，要下了很大的决心啊。我想这真的是两个相爱啊，本来是无怨由的，我们要互相的理解啊。也许真的你们分开以后呢 就他也就就会跟你们之间会变成很好的朋友，红粉的知己啊，而不是生活在一起的伴侣啊。我想这个故事呢，也就是说我们听到了这个爱到深处无怨尤的这种这个女孩子的心情啊，我们也很理解。那个男孩子的心情呢，我们也可想而知啊。我们常常可以跳出自己啊，你如果是他啊，你会怎么感觉啊？如果他是你啊，你又就会什么感觉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常常做一点将心比心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一念之间就把这一件事情，纵然是这个本来要走上结婚礼堂的，而最后是分散了啊。但是呢，留下来的回忆啊，留下来的美好，也足以你就是将来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的时候呢，我想你也还是觉得很甜蜜的啊，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的恋爱啊。但是呢，最聪明的人呢，就是在这个失败之中啊，就是失落之中啊，也不能称为失败啊，就是这种本来要结婚而没有办法结婚的时候呢，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你要自己反省一下啊，问题出在哪里啊？我们不要就站在一个好像对方对不起你的立场啊，对他的有所责怪，而是要自己来内省一下啊，自己我们这个婚姻没有走进礼堂的原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呢？那么我下一次如果再遇到这种恋爱的机会的时候呢，我要特别注意啊。我们有的时候在对方的朋友的面前，不要显得太能干啊，不要太完美啊，就认为我爱你，我就无条件的完全为你付出，爱到深处无怨尤。这种爱呢，也许对某些人来讲会是一种压力，很大的压力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恋爱的时候也会闹别扭啊，或者吵吵架呀、啊。也许还是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啊。那么变成一个互相认识的桥梁啊。那么也有一些可以互相在学习、互相调整啊，有摩擦啊，才会有进步啊。我想。大致上我现在先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放麦啊。